教会可以从诞生五旬节诞生，然后以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以弗所的教会，然后慢慢长大，到了最后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七个教会里面，只有腓立帖腓的教会是主所称赞的，以弗所都赶不上腓立帖腓，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说，在跟随主这路上，不是你怎么开始的，要问你怎么结束。你不要告诉我当初是怎么开始的，你要问说，当赛程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忠心到底？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七个教会的情形。你若看每个七个教会的情形，有他的得胜，有他的失败，有他的刚强，有他的软弱，有他的荣耀，有他的羞耻。我们在每一页都看见这些事，不是？70年，那么那个路到底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当主借着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约翰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终点，他再看也看不下去，他最多看70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可以往前看最少2000年。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对约翰来讲是70年而已，就是怎么样从五旬节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但是主借助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一直看到他主回来，所以在这一幅七封书信里面讲到他要回来，我必快来，讲到什么呢？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讲到说你们已经有，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然后你们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七个教会，你看见特别是最后面的四个教会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的。所以弟兄，现在如果你回过头去看的话，就是约翰来讲，他最多只看见那70年，但是没有想到那70年教会的光景，从诞生到成长到长成到衰老，70年。但是弟兄姊妹，70年不过是小影，乃是整个教会历史的小影。主仿佛告诉约翰说，你最多只看70年，你就安息了，你就休息，你什么也看不见，后面怎么样你都看不见。后来教会有了教皇，他看不见；教会堕落到巴比伦，他看不见；教会卖赎罪券，他都看不见。这个七封书信里没有卖赎罪券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主仿佛告诉约翰说，你看不见，我都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对约翰来讲这是70年，对于我们的主来讲是最少2000年。现在主还没有回来，所以这个历史还要继续写下去。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七章的书信的时候，圣经学者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认为说，这个只是当时七个教会的光景，就是70年。还一般学者认为说，这是应该是历史啊，很明显这个，因为整本启示录是预言，不错。弟兄姊妹，两个都是对的。在这里，主对七个教会所说，对众教会所说，一直到今天，我们应该还是听见这件，我们应该还听得见。所以这样，如果这样来看这七封书信的话，那么很明显，我们看见说后面四个书信，四封书信，就是后面四个教会都是讲到主再来的。所以可见这四个教会一直要维持到主再来。所以就着教会历史来说，就着预言来说，很明显的，前面三个教会是一组，后面四个教会是一组。那么以弗所的教会很明显的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不过已经开始放松了，所以以弗所是放松的意思。那么他们放松不是道理放松，是爱，是失去了他们起初的爱心。那个起初的爱心不光是指着时间上的那个起初，这个起初乃是指着值的起初来讲，指着 quality 来说，那个起初的爱乃是上好的爱。上好的爱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样，你是我们，那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和我们的主来夺取那个爱，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主的爱。 弟兄姊妹，以弗所教会也许知识慢慢的增加了，但是他们的爱心反而是减少了。所以这个乃是指着以弗所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就着历史，如果你从预言角度来看，很明显那是指那个阶段来说。那么士每拿有十天，你患难十日，这个就相当于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二世纪跟第三世纪教会经过了十次大的逼迫，那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这里面士每拿的那个情形，就是第二个世纪跟第三个世纪的情形，因为士每拿是末药，末药是受苦的意思。然后别加摩的叫别加摩，是结婚的意思。那么这个结婚是怎么结婚的呢？你就看见是教会和世界联婚了。那么这个就特别指的君士坦丁，你记得他做了罗马皇，那他是罗马的皇帝，结果呢他就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从表面上来讲基督教是高升了，但是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真是开始堕落了。所以你读到别加摩的时候，你看见是个妥协的教会，和世界已经妥协了。所以这里有巴兰的教训，这里呢也有尼格拉党一人的教训。所以主告诉他们说，所以你应当悔改，弟兄姊妹，对于妥协的教会，主的信息就是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读别加摩教会，很明显那就是第四世纪以后，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那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是所有的国库是向着神的仆人打开，他们未凭着信心的，本来是凭着信心的，现在不需要了。本来当你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没有前途的，但是现在皇帝是你的弟兄，整个国家的资源就是教会的资源，弟兄姊妹，现在教会连祷告都不需要，现在国家能够把最大的会堂给教会来聚会，所以所有的 Basilica 他们的大会堂，那个大会堂啊，那大会堂的建筑都是中间是个大厅，两边是大的走廊，然后到里面有一个圆筒形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Basilica。 不要忘记这个 Basilica 是个罗马的帝国的聚集的大会堂，跟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呢，因着基督到处都，因为现在只要是罗马帝国的公民，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员，他一受浸通通是，不管得救不得救。所以呢，现在你看这么多人聚会怎么办呢？从前这公民到哪里去聚会呢？到大会堂去聚会。那么现在基督也到大会堂把圣殿看去聚会，现在呢你不必愁说聚会有什么地方，全国最好的地方就是基督聚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如果仔细地读别加摩，你可以看得见别加摩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那尼格拉党什么意思呢？尼格拉的意思就是说征服平民的意思，本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有人爬到平民的上面去了，意思就是说在神和人之间有了居间的阶级。那么这个居间的阶级呢，你不能直接来到神面前，你需要他们为你祷告，你需要他们为你望弥撒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尼格拉党这个教训就出来了，很明显的。那么这个就是别加摩的情形。那么推亚推拉以后呢，你看见这里就不同了。你如果仔细读第四封书信以后，你会发现和前面三封信不同在哪里？第一，每一封书信主都介绍他自己，但是只有这一封书信，主介绍他自己的名字。那名字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好不好看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神的儿子。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约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人子，但是这里讲到名字，对于七个教会，我们的主形容他自己、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对于推亚推拉教会，他特别说到他是神的儿子。 那这个称呼是和当和教会的光景是很有关系，所以这一点你我们一定要记得。然后我们来看为什么他说他是神的儿子。第二，在七封书信里面，推拉推拉的书信是最长的，是最长的。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讲到推拉推拉光景的时候啊，你就会想到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以色列光景最黑暗，他出了一个王叫亚哈，亚哈有一个皇后叫耶西别，那么很细，这里有一个人名字就叫耶西别。你弟兄姊妹，如果这一段的话，光是对着推亚推拉当时的教会来说的话，你想想看，那么不错，的确是用在当时的教会。但是为什么这里有一个人叫耶西别，而这个耶西别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所以可见当时有一个人。的确像女先知，那么她的名字不是叫耶西别，不过就好像旧约的耶西别一样，所以你看在这里很明显圣经讲到耶西别，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当圣灵这样用法的时候，就证明说这个不光只是当时的教会说的，因为耶西别代表一个旧约的原则，所以这就给我们在主回来以前这个推啊推拉一直可以维持到主回来，所以不可能只限于第一世纪，很明显。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在第一世纪，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教会的情形就已经可怕到一个地步，像以色列到了亚哈那个时候，因为耶西别以前他们拜偶像没有把神换掉，到了耶西别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不光拜偶像，而且把神都换掉了，你看见吗？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会想象到教会在第一个世纪，如果第一个世纪他把神换掉的话，那么实在说了，他们已经不是教会了。但是不要忘记，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这里一段的话是预言的话，这里的话不可能光是应验在当时，如果当时的话，当时的推亚推拉根本承担不起。你如果仔细去读预言，旧约的预言都是这样，尤其比方说读到这个但以理书讲到那个小脚的时候，那一面当然是应验在这个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不是这个叙利亚出了一个很暴，是出了一个暴君，名字叫做这个安提阿哥四世，那就是圣经里面的小脚。但如果你读但以理书那段话的话，其实那一段的预言呢，不能光用在安提阿克身上，因为安提阿根本是担当不起。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真的读那一段圣经，那后来那个圣经真正最后的应验是应验在敌基督身上。所以同样的原则，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诚恳的平心静气读推拉推拉，你不可能只停留在第一个世纪，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形。所以这里的情形一定是教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然后畸形发展到了一个最黑暗的情形。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吗？在教会里面根本看不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主耶稣要怎么介绍他自己呢？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盼望这一点大家能够记得。那么不光如此，当这个许多人跟随这个耶西别还有他的儿女，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怎么说呢？这里哈、啊，第二节，22节，看呢、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所以第一，他是指淫妇说的，这个耶西别说的。第二，和他一同行淫的人。第三呢，我要杀死他的儿女，就22、23节，我又要杀死他的儿女。那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不过是一个家庭的事情的话，那么你看见吗？这件事情主说审判就审判了，那么在这里他说我要杀死他的儿女，所以可见这个应用不可能只是应用在第一世纪，这个一直是应用到今天，一直到现在为止。所以你读这一段以后，你就知道说有一天教会荒凉，教会要黑暗到一个地步，到时候你看见神要起来审判。所以主说他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的头，神对他们来讲乃是神的儿子。